这些事都要应验。不过，对我们来讲，有三件事已经应验了。三件事应验了，那现在呢？我们要看的是第四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些都有的应验了，有的还没有应验。那么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最近局势那么紧张，特别是中东局势那么紧张，是围绕在哪两件事情上的？很简单，现在不是土地的问题，他们没有争土地的问题。现在他们争的什么问题呢？争的问题就是圣城跟耶路撒冷。他们一定要这个阿拉伯人，这个巴勒斯坦人一定要在耶路撒冷的老城在那里建立他们的首都，这是很清楚的。那么同时呢，他阿拉法特要代表所有的回教世界，要把圣殿山拿回来。他们说这是我们的产业。所以你看见主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这些世界局势紧张摇动摇摆不，就是说这么紧张的原因，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就是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因为神要以色列复兴。这个以色列复兴这件事情，就做了我们的实际，好像时钟一样。你只要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本来是光秃秃的，本来是被咒诅的，现在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你到了以色列看一看，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说主回来的景。不过这个恢复的工作里面包括四部曲，有的像耶路撒冷很明显的，我们看的已经回到他们的怀抱里面。所以你知道吗，连这个以色列左派的人就是他们宁可用土地换取和平的，他们都不能吞下去说耶路撒冷可以把它分成两半。所以你看现在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这两个焦点上，有这个阿拉伯人是一定要把耶路撒冷分了。换一句话，他们说这是我们要定都在那里。所以我们如果从神的话语来看，你就知道所以这些事会这么紧张，原因就是因为背后有一个很重要属灵的原因。主耶稣所做的工作，或者我们上次所提到的这个有两个以色列，我们的主就是那个以色列，真以色列。我们的主，就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两个以色列，一个就是神的仆人，就是弥赛亚自己，还有一个以色列，就是指着今天以色列国家和以色列人说的，他们都要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你看见这个工作是我们主一部分的工作，叫以色列复兴。当然，他更大的一个工作乃是把救恩把救恩施行到全世界。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你看得很清楚，当我们读这个圣经预言的时候，你要知道主耶稣这个预言这一句话不错，已经应验了，但是我们要再加上一句话，同时也正在应验中。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读报纸，为什么我们注意这些局势，就是我们要看当初这个以色列的沦亡是怎样经过四部曲，现在我们看见以色列复兴也怎样经过四部曲。当然我再说，这个是指着主回来以前政治性的复兴说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属灵的复兴只有等到他们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借着无花果树所要告诉我们的这个预言。那现在呢，如果我明白了这个以后，现在大家都很清楚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那么现在大家可知道说这些事是包括那四件事了，是包括以色列国的复国，包括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包括1967年耶路撒冷回来，还有呢包括将来圣殿要重建说的。意思就是在人来看，你做梦也不会想到那个曾经是清真寺的那个圣殿山有一天不见了。今天有可能吗？几乎是不可能的。圣殿要盖在哪？那这是不是指着暴动，指着外面？不是，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到。就是以色列那个最右翼的分子，他们想留学都不可能叫这件事情成功的。这件事情只有神能够完成。所以你回过头去看这些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就非常非常的清楚，这里面讲到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那现在我想我们要很快的说一下这世代指的什么来说的。那么我们说过，有的人认为这世代指着40年，有的人认为这世代指着70年， 但是我们说过，如果我们根据主耶稣所说的话，我们就知道也不是40年，也不是70年。那读圣经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拿主的话来解释主的话。那尤其弟兄姊妹，你不要跑很远，你不要跑到旧约去，也不必跑到马可福音去，就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的主就用了好几次这世代。所以你把这几次的这世代好好把它读过，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是指着什么意思说的，不可能指着40年，也不可能指着70年。所以如果你们有人算数，好，不要再算了，你再弄个70年也没有用，对不对？因为不是这样算的，不是这样算，这个路完全走错了。所以我们清楚这个时代是指着什么来说。所以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两节圣经就清楚。我们看看这个马太福音第11章。第十一章第十二节。啊，不是，对不起，第16节。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那弟兄姊妹，这世代呢，这句话是主说的，你看见吗？这是主说，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那我们不懂这世代什么意思，你看下面主怎么说。他说，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那弟兄姊妹，主讲下面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这个世代是什么世代，明白吗？那这世代出现了两个人物，那么这个两个人物所，那这出现了两个人物，一个是谁？一个是约翰，一个呢是主耶稣。约翰呢，就怎么约翰？约翰呢，他是专门举哀的，因为他要人悔改嘛。他说：“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所以你看，约翰来了，他们没有反应。他们说什么？他说不吃，他说也不吃也不喝，因为他举哀，所以他不吃不喝嘛。那人家怎么说呢？说他是被鬼附的。那么人子主耶稣来是要吹笛的，是要把喜乐带给人的。但是结果呢，主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所以人子来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世代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这世代从约翰开始，也从我们主耶稣的时候开始。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主耶稣也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就引进了这个时代。弟兄姊妹清楚吗？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看得很清楚，我们的旧约到什么时候为止？到施洗约翰为止。但是呢，在天国里面最小的比约翰还要小还要大，那源于在什么地方？因为不管怎么样，你看见说约翰是在那个范围里面的，但是呢，我们这里面天国里面最小的比那个怎么样还要小。所以这个世代就是指着我们的主来，第一次来他所引进的世代。弟兄姊妹，他要吹笛，他要把福音给我们，但是呢，我们根本不跳舞的，一点的反应都没有。所以这个世代乃是弃绝我们的主的世代，这个世代是我们的主把好消息告诉人，那个好消息就告诉我们他向我们吹笛，但是呢，我们不跳舞。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这个世代是指着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所引进的那个福音的时代说的。现在不是捶胸的时候，明白？那是旧约。但是呢，约翰是铺路的，那个目的是什么？悔改不是目的，但是悔改相信才是目的，信福音这个才是目的。所以同样讲到天国近了，老约翰说你们要悔改，但是我们的主加上一句要信福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在那里吹笛，但整个世代的反应是什么？整个世代根本没有感觉，根本没有反应的，这个就是这个世代的写真。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23章。那这里你要从上跟下要连在一起读了。 那这个马太福音23章，你看第34节啊，或者33节开始，那我们的主责备法利赛人和文士，很清楚哈。那法利赛人文士的特点是什么？他们是正统的，他们是代表犹太教人中的正统，他们代表他们曾经有过启示，他们所代表的圣殿，他们所代表的圣经等等，你看都是准确，都是正确的。所以从一个角度来看，你可以看着你可以知道他们所代表的是什么。但是呢，我们主对他们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34节，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那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的身上。那你们是谁？你们就是反对主的那个势力，那个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就是指着文士和法利赛，但是今天这个势力是一直延伸，不管到什么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钉十字架，你看见从这层追到那层。那这里面我们主耶稣是讲历史的，我们主要讲将来要发生的历史，不光是那个时候的这些人，乃是指着以后。你看见这一段圣经很明显的，你们在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层追逼到那层。那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对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讲的时候，他是用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的，他所讲的是不光是现在的事，不光是当前的事，也是讲到将来历史要发展再往前去的时候。你看见吗？他们鞭打从这层追逼到那层。所以你从这节圣经你就知道，这些的话不是指着那个时候，乃是指着他们所代表一个世代，这个世代是一直要下去，将来要发生，就是我们的主升天以后，你看见你们有的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从这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那果然我们知道说，在历史上就一件一件这样的发生了，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在你们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主的这句话实在是很沉重的，然后下面主再重复一遍，然后说从一人亚波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在这世代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世代前后面讲说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那前面说叫世人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要归到你们的身上。你们不光是指着主耶稣说话那个时候的你们，你们也是指着他们后来所要发生的事，就是从这个会堂鞭打，从这层追逼到那层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整个总的世代来讲，当我们主吹笛的时候，他们不肯跳舞。那这些话是这里所说的，这世代是呈上的，但是同时是其后的。所以你再读到37页的时候，主耶稣就哭耶路撒冷，清楚吗？哭耶路撒冷。那这个就给我们看这世代的情形。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就像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的，没有反应的，我愿意把母鸡聚集在小鸡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这个世代的情形。然后主说，看哪，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感谢主，你看见有一天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换一句话说，你把这些圣经放在一起的时候，11章告诉我们，这个世代是从主耶稣约翰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开始。那么这个世代一直是不跳舞的，一直是不肯来到主面前，一直是杀害先知的，一定是留这些人，这个通通包括在这世代里面。那么这个世代什么时候才结束的呢？是一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换一句话说，这世代是指着从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他第二次来这一段福音的时代来说的。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主耶稣第二次来是审判的主，所以今天的时代是恩典的时代，恩典的时代，我们的主向我们吹笛，所以我们应当跳舞，我们应当对他的福音有反应。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时代乃是指着从主第一次来到主第二次来中间所包括的福音时代来说的。所以等到主讲完了这些话以后，你对这时代就清楚了。所以下面现在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十四节，第二十四章三十四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吗？这个以色列复兴的四部曲，这些事到什么时候都要成就呢？到这世代要过去。所以意思就是说，在主回来以前，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圣殿一定要重建的。等到这四方面都完成的时候，这就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所以感谢主，现在你再把这一段圣经读清楚了，你就知道我们的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主要给我们看他的话是不能废去的，因为他所说的预言就是所有其他预言一个总结。现在我们的主说了这个预言，事实上已经打开了圣经所有的许许多多围绕在主耶稣第二次要回来那些预言。所以我们现在以后我们很快的就可以从这四条线你来看圣经里面怎么预言这些圣经。我举个例子，比方说讲到以色列复国，以色列怎么复国的，你看见圣经里面有特别的预言。我们好不好来看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你看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第七节，西安未成，这王六这个字怎么念呢？居老 OK 好，这个以西安未成，居老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因为西安一居老便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耶和华说，我既使他临产，岂不使他生产呢？你的神说，我既使他生产，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那弟兄姊妹很稀奇啊，这一段的预言才真正是应验在1948年那一年。意思就是说，果然以色列国呢是在一日之间就生的。你如果懂得以色列历史，非常这个复国历史非常有意思。我们知道说，在1947年的时候，事实上联合国呢已经决定好让以色列复国，而且让他们回到巴勒斯坦复国，当然和阿拉伯人在一起，那么同时呢希望他们十月建国。所以从各方面来看，一切都按照那个时间表进行。但是没有想到到了1948年5月，我如果没有五月的时候，很稀奇，忽然间英国宣布撤退，从巴勒斯坦撤退的。所以按照时间表来讲，应该是十月才是复国，所以他们的国庆应该十月才对的。但是因为以色列忽然间复国，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这个英国在哪天撤退呢？就是在5月14号撤退的。英国五月十四号一撤退，有35个的犹太的这个首领，他们聚集在特拉维夫，然后他们下午4点钟的时候，他们就宣布什么呢？就宣布以色列复国。他们一宣布以色列复国，马上就把那个证件就送到地下室，因为他们准备空袭，因为阿拉伯人讲好了，只要你一复国，我们就要把你们扔到地中海去。这是下午4点钟的事，5点16分，杜鲁门总统在美国就拍电给这个以色列说，他们承认以色列国，从来没有这么快过的。那么很稀奇，你如果懂得那个历史的话，果然就像圣经所说的， 西安未曾居牢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弟兄姊妹，你看这是恩典，现在神要让以色列人看见全部是恩典。不错，他们前面还有一段故事，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说它，我们下次会继续。你看见那些很稀奇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怎么复国，复国的时候圣经给了我们一些预言，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是怎么复国，他复国的原因在什么地方，然后神怎样叫万事互相效力。那弟兄姊妹，光是复国这件事，你看见说包括了许许多多的预言，其中最重要讲复国这件事最重要的预言就是刚才这段预言，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不光如此，你知道说下面怎么说，便这样的是谁曾听见谁曾看见。所以以色列复国惊动了全世界的人，叫大家都跌破眼镜，哪里有一个国家亡国亡了1800年居然能够复国，没有这件事情，在这违反完全违反了世界的定律。耶和华说，我既使他临产，岂不使他生产，那就表示说在这个生产以前神已经让他临产。你看神已经做了许许多多的事，但是他非生出来不可。虽然阿拉伯人说在你没有生下来以前我要把你们送到地中海去，就好像这个摩西一生下来他们就要处置他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看这一段圣经很清楚很清楚，这个以色列复国真是叫人说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但是不止如此，你如果仔细地读耶利米书，你知道神用什么方法把他们带回来，用什么方法能够叫这个国家兴起来。那不光如此，不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要问这万国中发难讲言当然是神做的，不过神怎么做的，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有很清楚很清楚的描写。那这些描写就给我们看见说一切都是照着神的话来做的。那甚至于弟兄姊妹，等到以色列要回来的时候，神需要在外事互相效力，有一个帝国就是所谓日不落寞帝国，果然像圣经所预言，它是一个海上的霸权，有一天要出现在地球上。为什么需要这个海上的霸权呢？第一，它的力量能够影响别人，所以能够在他等到他愿意的时候，你看见吗？结果你看见这个事就能够成功，所以一点都不错。神就借助一个化学家，一个手无寸铁的化学家，那替英国发明那个无烟炸药，给英国很大很大的贡献。等到他们没有氮气的时候，本来氮气从智利来的，在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结果是这个化学家叫做 Weizmann， 他说我们可以从空气里面吸取氮气。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他的确给英国很大的功劳，所以后来他们就把他介绍给英皇。那介绍给英皇的时候，他要奖赏他，他问这个化学家说：“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我为自己什么都不要，我也只要我自己的国人能回到自己的家乡。”就是那句话，英国答应了。只要英国答应，因为它是海上的霸权，是个日不落寞帝国，那弟兄姊妹就叫整个历史的局势完全改变。那不止如此，因为它是海上的霸权，所以当以色列人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是谁把他们带回来？谁在环境上那个环境能叫全世界都能感觉得到的？弟兄姊妹，今天香港的故事就告诉我们那个帝国所发生的故事。那不管怎么，连中国都能感觉到他的势力，原因在什么地方？没有别的，弟兄姊妹，因为神知道说，如果要复国的话，这些百姓一定要回乡。复国不过是一件事，回乡是同时的一件事。谁能够把他们都带回来？谁能够把流浪在这个上海的犹太人带回来？谁能把在这个在优法拉底，在这个谁能够把在在这个远远在这个纽西兰的那些犹太人带回来？毫无疑问的，因为海上的霸权，它像大的商队一样分散在全世界各地。弟兄姊妹，神就要动动指头，万事就互相效力。等到神完成这件事的时候，那就是1997年， 你记得英国查理王子坐着旗舰离开英国海口的时候，那弟兄姊妹，那个船慢慢往外开，就告诉我们说，在历史上这个日不落大帝国最后终于谢幕了，终于落幕了。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完成了他阶段性的旨意，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神已经借着这个大的帝国把以色列人带回来，叫他一日之间就诞生了。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所以下一次我们要来看这些圣经在什么地方，这些预言在什么地方，一步一步的神怎么把他们带回来。在这个1800年里面，他们所遭遇的事很稀奇，圣经都描写给我们，很细很细的描写给我们看他们所经过的情形，然后神怎样转变他们，神怎样把他们带回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都在神的那个预言里头，都在圣经的预言里面。那不要忘记，这个只是关于建国的一部分，这个只是以色列复国的这一部分。那以色列人回来呢？还有圣殿、圣城呢？还有圣殿呢？你看见说，这些的预言通通散布在圣经里面。所以你看见我们主所说的这个预言，就给了我们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就把这些预言通通把它连起来。所以这样我们来读预言，我想你就很清楚了。你就看见说，讲到以色列的复兴，神一定要完成他的旨意。为什么？因为神要用这个来做实际，好像时间一样，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弟兄姊妹，不止如此，你看见这个背后还有关乎教会的预言。如果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围绕在主耶稣要回来以前这许许多的预言。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只能够停在，我们不能再说下去，我们下一次仍旧要继续。我们低头有一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何等的恩待我们，为着你今天晚上所说这些话，我们在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有一个领会的悟性，主啊，也给我们一个受教的灵。主啊，我们愿意这些话不光是听得明白，叫我们真是能够当着食物吃了，好做成我们，好做成成为我们的力量。主啊，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仰望你。虽然聚会散去，你的同在仍旧与我们在一起，但在这段时间里面，你多用你的话安慰我们，多用你的话来鼓舞我们，也让我们知道说你回来日子紧了。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你回来以前，地上的圣殿要重建；在你回来以前，荣耀的教会要你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工作一定要完成。我们知道教会是有明天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求你鼓舞我们走完这一生的道路。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我们最后还